诸佛菩萨、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又轮到我静明跟大家解法缘。
又轮到我静明同大跟明师同大家结法缘。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个《水经回天录》里面的一个叫无言的。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亦都系师父讲嘅《水镜回天录》入边嘅一段，叫做无言，题目系无言。
那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们去买东西啊，买衣服啊，买水果啊，买菜啊，那你会不会去挑那个美一点的，还是挑丑的？
请问大家，如果你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要买衣服啊，要买菜，因为买水果，那你们会不会选一些漂亮的才买呢？
有人会挑丑的吗？
有没有人要丑的不好的？
所以大家都是喜欢美的，不要丑的，对吧？
所以大家都是要靓的，不要丑的。
但是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位无言，他很丑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那位，他叫名，他的 nickname 叫做无言，他的样子很丑的。
但是听完，
所以无言是人还是
人？
哦，无言是一个人的化名。
所以你等一下，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你对这个美跟丑的那个定义啊，你会被颠覆。
所以等阵你听完我讲的讲，咁你就会对美同埋丑重新下一个新的定义。
现在如果就是你长得不那么美，在现代我们还有办法说make up 啊，化妆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很流行去整容。
现在呢就不是怎么怕了，如果你是长得丑的话呢，有很多方法使得你变靓，譬如化妆啦，或者是整容啊，咁
就是大家都太过于注重表面外表，
大家都太过注重外表，
然后就会比较相对就忽略内在的修养啊，
相对就忽略了内在的修养。
但是今天要介绍这一位，他虽然丑，但是他有智慧，还有他很有德。
咁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位呢，係虽然佢长得好丑啊，但係佢好有智慧同埋好有德行。
就上人讲说，在天地间呢有百千亿万人，可是呢每一个人的样子多少都有不同的地方。
天地间，师父上人话，天地间呢有好百千万亿咁多人，每一个人的样子多少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么在这么多人里头呢，有的相貌就生得很端正，有的就生得很丑陋。
那在这么多的人里面呢，有些人的长相就会生得很端正，有些人呢就生得很丑陋。
但是端正的人呢，他心里不一定端正。
其实呢，一些端正外貌看起来端正的人呢，他的心未必是端正的。
丑陋的人，他内心里面也不一定丑陋。
丑陋的人呢，心里面不一定是丑陋的。
古时候有一句话说，以貌取人，失之子语。
古时候有一句话说，以貌取人，失之子语。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看他外表怎么样，人啊，要看他的心。心好，心地好才算好，心地不好呢，外貌再怎么样美貌都是靠不住的。
所以话呢，要睇一个人呢，唔系净系靠个外表啊，你唔可以，你系要睇一个心，心地 心地好原来才算是好，心地不好无论个外貌点靓法都是靠不住的。
在战国时候呢，齐国出了一个无言，这个无言他本来就叫他名字叫钟离春。
在战国的时候，齐国出了一个叫做无言的人，他这个无言他本来的名字叫做他姓钟，叫做钟离春。
因为他生在山东无言那个地方，所以就以那个地为名。
因为他出生在山东无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无言，所以就用那个地方的名字叫他做无言。
然后他自己本来的名字反而就被忘记了，
而他自己本来的姓名反而被人家忘记了。
那无言他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可是呢他相貌很丑，长得不太像一个女人的样子，也不柔和，很粗野。
这个无言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天生就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外貌很丑陋，他长得一点都不像女人的样子，一点都不温柔，很粗野。
那无言呢他怎么样丑呢？
无言他究竟怎么丑法呢？
皮肤又黑，
皮肤黑面吗，
然后高额头，
个额头就很高，
深眼窝，
个眼窝呢就很深凹咗落去，
然后鼻子翘起来朝天鼻，
个鼻哥呢就是朝天鼻，
然后他的喉结比男人还大，
然后他的腹部呢比男人，他的颈喉啊比男人都仲要大，
然后他长腹粗腿，腹部很长，腿很粗。
他的腹部呢很长，而他有一对很粗的腿。
然后肥颈秃发。
他颈就肥，很肥，那他都有秃发。
鸡胸驼背。
鸡胸驼背。
哎呦，差不多所有缺点都在他身上了。
不端正，所有不好的缺点他都有齐晒。
就是很丑陋，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
即是丑到不得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齐国那个齐宣王他就有一点荒淫无度，吃喝玩乐无所不为。
在那个时候的齐国呢，个皇帝啊叫做齐宣王啊，他荒淫无度，吃喝玩乐无所不为。
然后这个无言钟离春他就觉得宣王这样子这样所行所作就不对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呢，齐国很容易就灭亡。
咁钟离春就觉得个皇帝系咁样所作所为系唔啱嘅，如果继续系咁落去嘅话咧，齐国好容易就会灭亡啦。
那关心国家大事的钟离春呢，他为了要拯救国民，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赶到国都去觐见这个齐宣王。
咁因为佢好关心国家大事，钟离春呢就为自拯救国民，然后冒住杀头嘅危险，走去国都嗰度去见呢个齐宣王。
那传说呢，无言他有隐身术，然后他自认为有安邦治国的才能。
其实这个钟离这个无言啊，他有一种隐身术啊，他即是说他有一种安邦治国的才干。
所以当这个无言钟离春他当面去指责齐宣王这个荒淫腐败，一条一条的陈述宣王的劣迹，并指出呢，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就会城破国亡。
哎呀，所以呢，钟离春就有胆当面指责呢个齐宣王啊，话佢荒淫腐败，一条一条咁数个皇帝嘅劣迹，咁同埋指出，如果再唔系悬崖勒马嘅话咧，就会城破国亡。
然后于是无言呢他就到临淄那个地方 去对齐宣王说啊，我很仰慕你，有治国之才啊，有教民之德啊，诶，我很愿意呢为你执箕肘，就是我很愿意以身相侍啊，从事很多职事来侍奉你，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很愿意，就是毛遂自荐。
咁样咧，呢、这个中呢、这个无言咧，就走去个林莲子嗰度，对呢个齐宣王讲吓，我真系好羡慕，好羡慕仰慕你嘅治国嘅才干啊，教民之德啊，我愿意做你嘅扫把或者系基数，就话咁，我好愿意以身相待相视，从事执事嚟。侍候你叫我做乜嘢我都愿意的，佢喺度无罪自荐啊。
齐宣王听到他这样说啊，哎呦，身边美女如云的这个宣王就以为说，诶，他这个他是不是想要到我的那个皇宫里面做个一般的嫔妃之类的。
齐宣王说啊，我身边的美女如云啊，喂，这个女人她是不是想来皇宫做里头的一个同一般的妃嫔之类啊？
那齐宣王他就说，诶，我的后宫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女人啊的佳丽比比皆是，怎么可能轮到你呢？
那齐宣王就说，我的后宫里面的靓女好多，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女人啊多得是啊，又怎会轮到你呢？
你相貌那么丑陋，你真是妙想天开呀、啊，自不量力。
你长得长相咁丑陋，你真系妙想天开呀、啊，自不量力。
无言呢，听到齐宣王这样说，诶，他就很郑重对齐宣王说：“待哉，待哉，这个待呢，就是危待，就是危险到极点了，所以叫待哉。”
啊。无言听到齐宣王咁讲咧，佢就好郑重咁对齐宣王讲：台哉台哉，呢、这个台字即系话危殆嘅意思，即系好危险到极点啦，所以就叫做台哉。
这个钟离春无言，他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意思，他就啊摸着他的膝盖，扶着他的膝盖就说：危险啊，危险！
咁钟离咧就无言就一啲都唔惧怕，佢就摸实摸个皇帝的嗰、那个吓、啊、哦呢、那个无言就自己就摸下佢自己嘅膝头哥话：哎呀，危险啊，危险啊！
齐宣王听到这样说，哎呦，好很惊奇，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呢？
咁齐宣王听到佢咁话危险咧，就好奇怪啊！问佢：你做乜嘢讲埋啲咁嘅说话？
钟离春说：诶，大王是我不死，我才敢说。
咁无言就话：大王，如果你射我不死，我先至敢讲。
那个宣王他就同意。
咁个齐宣王就同意。
他说：大王，你的围带有四种。
咁钟离话：佢话大王，你嘅危殆有四种。
第一，你内政不修，中间不变，你不知道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
第一，你嘅内政不修，忠同埋奸都唔能够辨别，你都唔知道边一个人系忠臣，边一个系奸臣。
第二，你劳民伤财。
第二，你劳民伤财，
新建这个建台来饮酒作乐，玩物丧志，你贪图享受，那也是一种危殆。
兴建这个建台来饮酒作乐，玩物丧志，你贪图享受，呢就是一种危殆。
第三，贤良的人，贤而有德的人都退位了，都去隐遁在山林之中。
第三，贤良的人呢都退晒位，都去隐居在山林之中。
可是呢，谄佞的人，谄媚的人呢却在你的旁边，这也是一种危殆的事情。
但是那些我不懂广东话，谄佞
谄媚
就是那些拍马屁那些拍即是托大腿那些人呢就留在你身边，你就是危殆的事。
第四个，对外你对诸佛诸侯都不讲理，对内呢你也不想法子把国家治理好了，那这四种的为大十七国很危险。
第四，对外呢你对诸侯啊一啲都唔讲礼貌，对内呢你又唔想法子将国家治理好，呢四种嘅危殆使到齐国好危险。
齐宣王呢听他这样一说大为感动，
齐宣王听到他咁讲大为感动，
就把钟离村呢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
他就将这个钟离村呢睇成即系当做自己嘅一面宝镜，
于是呢就对他说，我现在听你所说的这些话呢顿开我的茅塞，对我好像暮鼓晨钟一样。
咁齐宣王对钟离春讲，佢话咧，我而家听到你讲嘅呢番老实话，咁啊顿开我嘅茅塞啊，对我就好似暮鼓晨钟咁样提醒我。
假如呢，我齐国有什么寸进，我有什么进步的地方，这都是你所赐给的。
如果今后齐国有啲乜嘢一啲进步啊，我有啲乜嘢进步嘅地方咧？都是你所赐给的。
如果呢你不及时的来到这里提醒我，我哪会知道自己的过错啊。
如果你不及时来到这里提醒我的话呢，我又怎知道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过呢？
于是齐宣王他就励精图强，勉励从事于治理国家，希望国家强大，招贤纳谏。
于是乎齐宣王呢就开始励精图强啊，勉励从事于治理国家，希望国家强大，招贤纳谏啊。
他招请了四方贤而有德的人，纳谏如流，谁说他不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都尽量改，因为这样子齐国就大治，齐宣王就立无颜娘娘做皇后。
因为他招请四方的贤人，有贤德的人来纳谏如流啊，边个讲他不啱的话呢，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呢，个皇帝就会尽量改进，就因为这样齐国呢就得到大治了。由于这样的功劳呢，齐宣王就立无颜做皇后。
虽然他相貌真的很特别丑，但是他很有才华来帮着齐宣王治理国家。
所以说虽然呢慕言是很丑啊，但是呢他有才干帮这个齐宣王治国。谢谢。
我们现在看到师父讲写的赞曰，我们念一遍，山东无言貌丑心贤，治安齐国德教女男，百姓称颂万民仰瞻，视为转态古今奇观。
现在我们读一读师父所写的一句偈颂赞，山东无言貌丑心贤，百姓称治安齐国德教女男，百姓称颂万民景，萬民仰瞻，四危轉態，古今奇觀。
第一句說山東出這個吳言這個女人，她的相貌雖然醜陋，但心裡很賢惠的，很有德行的。
第一句山東無言貌醜心言，就說在山東出了無言這個醜女人，但是心裡面很賢惠，很有德行的。
第二句治安齊國德教女男，她自願想要把齐国治理好了，他用仁政德施于民，令老百姓都受到相当的教育。
第二句治安齐国，就话佢自愿呢，无言自愿将呢个齐国治理好啊，佢用仁政施德于民， 令到老百姓都受到相当的教育。
所以我们人相貌丑俊美是一种外表，我们人要有真智慧才算是真正有帮助老百姓的。
所以我们的人呢，相貌丑陋一点是不要紧的，俊美只不过是一种外表，我们人呢最重要是要有真智慧，然后呢才算是真正有帮助老百姓的。
百姓称颂万民瞻仰，仰瞻百姓都称颂他，都赞他，说他好，万民也都对他很仰慕的。
百姓称颂万民仰瞻，百姓呢都好称颂无言赞佢，话佢好，万民都对佢非常嘅仰慕。
是为转态，古今奇观，这四个为代的阶段都转成平安了，这是古今很可观的一件事情。
四危转态，古今奇观，就话呢四个危殆嘅阶段咧，都转成平安啦。呢啲系古今好可观嘅一件事啫。
又说偈曰，
又讲另外一句偈。
无言天生奇女子，毛遂自荐入王宫，说服宣王修德政。治理国家尽忠贞，转为为安民幸福，乱极失治邦延年，宇宙变化生莫测，怪诞诡异恐怖言。
另外一个偈颂是这样读的，无言天生奇女子，无遂自荐入皇宫，说服宣王修德政，治理国家尽忠贞，转危为安民幸福，乱极失治邦延年，宇宙变化心莫测，怪诞诡异恐怖言。
说无言天生就是一个奇女子，她自己推荐自己到王宫里去。
无言呢，佢天生系一个奇女子啊！第一句，无言天生奇女子，佢自己推荐自己去皇宫嗰度。
他使这个齐宣王修德改过迁善，他尽他一点的忠贞。
佢咧就使呢个齐宣王修德改过迁善，佢尽咗佢嘅一点忠诚。
他使那个国家转为为安，人民得到幸福。
他使国家转危为安，人民得到幸福。
那国家动乱到极点，齐宣王就设法把国家治理好，使邦国也长久了。
那国家呢就动乱，国家动乱到极点，齐宣王就设法将国家治理好，使到邦国亦都长久了。
天地间呢，这个造化有种种不同，这里头很深奥的，你测量不到的。
天地间这个造化是有种种不同，里面有很深奥的，你测量不到的呀。
最后一句说，好像那种太奇怪的事情，很怪诞的不经之谈呢，孔子都不讲这些的。
譬如讲嗰啲太过奇怪嘅事咧，好怪诞嘅，不经嘅事咧，孔子系唔会讲嘅。
那大家知道西施，知不知道西施？
大家知唔知道西施？
西施在古代是一个最美的女子。
西施喺古代系一个最靓嘅女人。
那这个无言呢，她是最丑啦。
而无言呢，系最丑嘅女人。
但是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丑跟美呢，都是一般人所执着的。但所以呢，不能够尽以这个相貌来衡量别人。
所以丑美同埋丑啊，系唔可以用外表去定嘅价值嘅衡量啊。即系话，美嘅未必系有价值嘅咧，丑嘅亦未必。
我今天讲完了，阿弥陀佛。
我今天讲完了。